我们今天要查考的五章一到六节，这个是彼得前书当中的劝勉段。新约许多书信都有这样子的劝勉段，也就是主文结束以后，使徒会做一个实践方面的劝勉。而五章一到十一节，就是彼得前书在修辞结构上面的劝勉段。这个劝勉段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到六节是关乎教会当中的伦理次序，然后七到十一节则是劝勉我们要抵挡魔鬼的试探与凶恶。我们今天先来查考一到六节，下次再看下一段。我们在这一系列查经当中不断看见，整卷彼得前书都是建立在拣选这个真理上面。蒙神拣选的人被从世界分别出来，所以我们在地上应该要在外邦人中间过着入世而不属世的生活。彼得前书一到四章都在教导我们如何在世人中间过分别为圣的生活。然后现在到了第五章劝勉段的第一部分，彼得就在这个基础上面劝勉我们在教会当中要建立合神心意的伦理次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彼得前书五章一到六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羊群，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这段经文彼得提到了教会当中的伦理次序，提到了顺服，提到了榜样，提到一些非常实用的领袖原则。而这个伦理次序跟一到四章那个分别为圣的教导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彼得看见这个堕落的世界上一切的乱象，一切的罪恶的根源，其实都在于伦理次序的混乱。神与人的次序乱掉了，接下来这个世界上丈夫与妻子、父子关系、君臣长幼、师生等等关系也都错乱了，完全不是照着上帝设立这些伦理关系的次序去发现人间的伦理。这个其实就是亚当在伊甸园里面所犯的罪。亚当犯罪的时候，他不是想当坏人，他是想当好人，他不是想要奸淫掳掠，他不是想要做一大堆的坏事，他并没有觉得做坏人很好，他想要当好人，可是他想要凭着自己当好人，他想要自己去分别善恶，他不要聆听上帝的话语，他不要上帝话语的权柄，于是人跟神那个次序关系就混乱掉了。我们也看见在伊甸园里面夫妻关系也就错乱掉了，原本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现在变成耶和华你赐给我那个与我同居的女人。然后这个伦理次序的混乱就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各样的罪恶接踵而至进入到这个世界。马上到了创世纪第四章，我们就看见一段兄弟相残的谋杀的故事。这个就是世界一切乱象罪恶的根源，伦理次序的混乱。现在我们既然蒙恩蒙神的拣选，与神和好，成为神圣洁的儿女，那我们就不只是要与上帝恢复那正确的伦理关系，我们现在在基督里成为神的儿女，这种彻底重建彻底更新的伦理关系也应该在上帝的家中，上帝圣洁的国度当中彰显出来，也就是在地上的教会当中彰显出来。所以教会要有与世界截然不同的伦理次序。在这个世界上有权势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去辖管别人， 没有权势的人则是心里不服上面的权柄，有机会就造反。但是教会不可以这个样子，所以彼得首先吩咐教会里面有权柄的人，不可以把自己的权柄给绝对化，不可以把自己当成神。彼得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这里长老的原文是 presbyteros， 字面上的意思是长者，年长的人，但引申出来的意思就是资深高阶层的人。在这里彼得以高阶层的长老的身份劝在教会里面与他同做长老的。其实彼得自己是长老中的长老，彼得在历世历代大公教会当中是最资深、权柄最高的一位。使徒彼得在使徒中间，他是十二使徒的首领。但是在这里，彼得并没有要求其他那些做长老的教会领袖来服从他的命令，他非常谦卑地劝说他们。原文的劝说还有劝勉、安慰，甚至恳求的意思。我们看见彼得把自己的姿态放得这么低，因为我们的主基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彼得自己也就效法基督，以基督的心为心，虚己做了众人的仆人，以仆人的姿态去恳求教会里面的领袖。他说他自己是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这样的自我认知其实就是整卷彼得前书对基督徒的描述。彼得是要告诉我们，他蒙召蒙差遣做使徒，但是他与教会里面其他所有职分的人都有一样的呼召，有一样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借着受苦来为基督做见证。彼得就用这样子的身份说，我们都是一样的，然后用这样子的身份来劝勉、来恳求教会里面那些治理教导的领袖。他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弟兄姐妹，教会的管理重不重要？重要。教会的经营重不重要？重要。教会里面教导的工作重不重要？更重要。但是教会的治理、经营、教导都应该要以牧养为目的，而牧养应该要以神的荣耀为目的。彼得说这个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就是说不光是出于职责，也应该是出于爱群羊的心。现在很多教会追求增长，整间教会要向前走，要以事工为导向，快速往前冲的时候，有一些小羊落了单，他们也没有办法去照顾。我们的牧长基督不是这样子的牧人，我们的好牧人连一只小羊都不会丢下，有一只小羊不见的时候，他会不远千里去把它找回来。所以以事工、增长、治理、教导为优先的牧者，其实就是把自己放在群羊的前面。对他们来说，牧养的目的是为了经营，以自我为中心，扰乱天父家中的伦理次序。彼得劝勉我们不要做这样子的教会领袖。彼得说，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辖制的原文有统治、掌管、施行权力、施行主权的意思，也就是把自己当成群羊的主人，弃之以使，要群羊对自己唯命是从。有一些牧师会对人说，这间教会是我的教会，这间机构是我的机构，所以他们要求下面的人绝对顺从他们的带领。他说，以下面的人绝对不可以说二。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耶稣没有这样子对待他的门徒，他的门徒也没有这样子对待其他的教会领袖或者是教会的信徒。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这段话是主耶稣在受难之前所说的。他在另外一处经文又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教会里面做治理、做教导的牧者，领导群羊的，也应该这样子来牧养他们。 Leadership， 一个好的领袖需要具备很多很多的特质，但是最必要、最重要的那个，主耶稣告诉我们是榜样以及自我牺牲。一个牧师不管有多大的能力、多大的魅力、多大的亲和力，如果他骄傲、自我绝对化、以自我为中心，要别人来服侍他，要别人绝对顺服他，那么对不起，他有再多的领袖恩赐，他的教会一定受到亏损，甚至溃败。所以彼得劝勉教会中的牧者，不要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什么榜样。这样子到了牧长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彼得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这里年长的原文其实跟前面所讲的长老是同一个字，并不是指年纪，而是指教会里面资深的、高阶的、做带领的。这里所说的年幼的意思是比较后来的、资历比较浅的、比较新的成员，并不是在讲年纪上年幼。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一间小组教会，那么小组的组员要顺服组长，组长要顺服区长，区长要顺服牧师。如果是在长老教会里面，会众要顺服众长老，众长老要顺服他们中间的施行圣道与圣礼的神职人员，然后长老要顺服区会，区会要顺服总会。总而言之，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次序、不同的制度，不论在什么制度底下，都有一个伦理次序，有长幼之分。而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或者是在职分上面有次序的，那在后的要顺服在前的。那我们也要明白彼得在这里所说的顺服是什么意思。彼得讲顺服的时候用了两个不同的字，对神的顺服有听话的意思，神说什么我们就听，我们就信，我们就照做，唯命是从，这个是人对神的顺服。但是彼得在讲人对人的顺服的时候，不管是夫妻关系之间，或者是年幼的顺服年长的，他用的是另外一个字，我把我自己当成仆人，把你当成主人，我来服侍你。就连在这样子的彼此服侍的关系当中，彼得都不会让教会当中的领袖把自己的权柄给绝对化，让他以为众人都是来服侍他的，而他不需要服侍别人。所以彼得立刻就补上一句，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不只是年幼的顺服年长的，不只是会众顺服牧师，众人都要彼此顺服，牧师也要顺服会众，也就是牧师要好像主耶稣为门徒洗脚一样自我牺牲，以榜样来带领会众，来服侍他的羊群。彼得说，这是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在教会里面，信徒固然要顺服权柄，但众人都要彼此谦卑顺服，也就是所有的人都要把别人当成自己的主，牧者要把群羊当成自己的主人。因为当我们服侍弟兄中最小的一位的时候，就是在服侍主耶稣了。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把上帝设立的伦理次序给破坏掉，其实就是出于骄傲，就是出于人想要做神，人想要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给绝对化，把上帝给相对化。人们都想要别人来服侍自己，这个世界上混乱的伦理次序处处显出人的骄傲。现在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与世界不同，要分别为圣。而这分别为圣圣洁的一个标记就是谦卑。所以彼得说，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 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彼此顺服应该以顺服神为前提，所以彼得在这个段落做了一个小结。第六节他说，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彼得在这里借着圣灵把耶稣曾经给他的教导的真理传递给我们，而我们如果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也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单顾自己的事也顾别人的事，那么我们这样子的谦卑就代表我们将来必与基督一同得着荣耀。所以让我们带着谦卑的心领受使徒彼得的劝勉，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